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迫害法轮功被举报，北京法轮功学员庞秀清被迫害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举报周强的资料已递交29国政府，要求对周强及其家属依法予以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冻结资产。周强现年60岁，湖北黄梅人，现任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首席大法官。周强是中共中央政法委成员，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领导小组的重要成员。周强任职中共共青团第一书记、湖南省长、省委书记，到中共最高法院院长至今，竭力推动和参与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犯罪政策和犯罪行为，直接指挥操纵中共共青团系统、中共法院系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群体的仇恨。从1999年至2006年，周强任中共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利用共青团的庞大组织对青少年灌输谎言和宣传仇恨，通过煽动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学生参与反法轮功的运动，达到消除对法轮功信仰的目的。从共青团中央到基层，层层部署污蔑法轮功，逼迫各级共青团组织人人表态。周强于2007年2月至2012年分别任湖南省省长、省委书记期间，继续推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湖南省政法委610办公室、公安局对法轮功学员肆意绑架、非法劳教判刑，导致湖南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人数居全国前十位。据明慧网信息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至少有3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众多法轮功学员因不放弃信仰，长期被非法关押、被酷刑迫害、被高额勒索钱财。周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强2013年3月任最高法院院长后，继续推动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操控指挥下级法院冤判法轮功学员，对上诉的法轮功学员案件一律驳回，维持原判，致使众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受冤狱，甚至被迫害致死。2015年5月1号，中共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立后，法轮功学员纷纷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简称肃江。中共最高法院违规操作，擅自将数万件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控告江泽民的诉状返回各地，导致大量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被非法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5年因肃江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7056人次。2016年因实名控告江泽民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2547人次。其中因肃江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7人。有167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报复性迫害被非法判刑，年龄最长者81岁。2017年1月25号，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其中有针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影射内容。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无权立法，无权解释法律，解释立法已超越权限。周强在全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上公开声称要和法轮功做斗争，并将文件传达到基层，引导各级政法系统人员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致使全国范围内更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到无理迫害。据明慧网信息不完全统计，在周强任职期间，超过648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2013年796人、2014年633人，刑期最长的13年，年龄最高者为83岁。2015年878人、2016年1294人、2017年974人、2018年933人， 其中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99名，法庭非法处罚金246万3千元。2019年789人，其中有309人被处罚金，金额总计373万1千元。2020年1月至7月，有192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7月至2020年6月，因中共各级法院非法判刑、非法关押在监狱的19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周强作为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应对法院系统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酷刑、致残、致死等严重罪行负主要责任。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群体灭绝罪。周强作为最高法院院长，在超过20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实名控告江泽民的情况下，明知法轮功学员有天大的冤情，却置良心与道义于不顾，执意追随江泽民犯罪集团参与迫害、蔑视生命、包庇犯罪、越权释法，犯有群体灭绝罪，周强必将受到历史与上天的审判。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顺义区法轮功学员庞秀清女士2017年10月6号被顺义区610国宝伙同高丽营镇派出所绑架，非法判刑两年，在北京大兴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结束冤狱回家后，张喜庄派出所警察及协警依然持续骚扰迫害。庞秀清于2020年12月8号含冤离世，终年65岁。庞秀清家住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西马各庄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庞秀清按真善人的修炼原则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孝敬公婆，勤劳善良。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庞秀清曾多次遭到绑架、非法关押，在洗脑班遭受迫害。2017年10月6号北京顺义区国宝610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警察非法闯进庞秀清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财物，抢走现金约8000元，并将庞秀清非法关押到顺义区泥河看守所迫害。2018年6月，庞秀清被顺义区法院网判两年，被劫持到北京大兴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10月5号，庞秀清刑满出狱回家。顺义区高丽营镇张喜庄派出所的警察、协警及村委会人员经常到庞秀清家，对庞秀清及家人持续不断的骚扰、威胁和恐吓。不法人员态度蛮横，声称610办公室要求对出狱的法轮功学员5年之内要实时监视，保证庞秀清每天在家，还要求庞秀清录指纹、录像、拍照、签字，并威胁说如果不配合，以后不能乘坐飞机、高铁，限制出行，还要上黑名单。庞秀清的家人质问骚扰人员说，庞秀清犯什么罪了？练法轮功，祛病健身，做好人，有什么罪？庞秀清修炼法轮功前身患多种疾病，练法轮功都练好了。庞秀清贤惠善良，独自照顾两位90多岁的老人，这样的好人你们为什么要迫害？你们没有经过允许私闯民宅上门骚扰，是你们在犯罪。警察及居委会人员一看庞秀清的家人懂法律，知道理亏，就转变态度，说我们也是执行公务，没办法。持续不断的骚扰、恐吓和威胁给庞秀清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及精神压力，身体出现严重不适。即使这样，不法人员还是继续骚扰。2020年9月5号派出所协警不顾庞秀清家人的阻拦，强行冲进庞秀清的房间，骚扰身体非常虚弱的庞秀清。多次的恐吓、骚扰、迫害使庞秀清的身体状况恶化。2020年12月8号庞秀清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签行政令，禁止八款中国应用软件。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5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与包括蚂蚁集团支付宝、腾讯微信支付在内的八款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进行交易。行政令要求商务部确定将要禁止的交易，并要求商务部45天内采取行动。川普总统在行政令中表示，美国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打击开发或控制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的个人或实体，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该行政令名称为《处理中国公司开发或控制的应用程序和其他软件构成的威胁》。被禁止的八款中国应用程序包括支付宝、Cam Scanner、QQ 钱包、ShareIt、腾讯 QQ、VMate、微信支付和 WPS Office。行政令强调，中共持续窃取或以其他方式获取美国人的数据，例如2014年由中共特工策划的对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的网络入侵，超过2100万人的安全许可记录被泄露。2015年，一个中国黑客组织入侵美国安森健康保险公司，影响到超过7800万的美国人。2017年，一家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 Equifax 的网络被中共军方人员入侵，近半数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被窃取。行政令指出，通过评估发现，一些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会自动从美国数百万用户那里捕获大量信息，包括敏感的个人身份信息和私人信息。行政令指示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评估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其他应用程序，并要求商务部长、司法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发布报告和建议，以防止将美国用户的数据转移给外国。罗斯在当天的声明中说，根据总统指定给商务部长的权利，我已指示我的部门开始执行行政令中的指令，包括识别某些与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相关的违禁交易。他还说，我支持川普总统的承诺，保护美国人的隐私和安全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商务部将利用行政令赋予的权利，继续我们的使命，以确保国家、经济和人民的安全。2020年10月23号，美国白宫副国安顾问伯明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演讲中表示，中共透过搜集与利用大数据实施统战，为所欲为地挟持个人甚至国家。伯明指出，中共统战部门官员的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的四倍。中共外交部负责与各国政府进行外事活动，统战部则在搜集他国情报，对海外居民施加影响。中共这些部门专门关注外国的精英阶层和机构，这使得中共更有能力去影响他国的政策以及他国民众的认知和选择。伯明表示，中共进行心理诱导的原材料就是大数据。中共给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公民建立数字档案，中共实施的是将列宁主义与强大的数字监控相结合的超大部署。伯明解释，建立档案的时候是列宁主义政权的特征。这些资料的用途一如既往，即用于施压、勒索、奖惩、威胁、恐吓、奉承、污蔑、分化和征服。伯明强调，人们如果能够认清邪恶，将使中共无所遁形，就会发现共产党的邪恶其实是脆弱的，甚至是虚张声势的。邪恶最害怕的是让公众知道真相。下面让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07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面请听《修炼原地》。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纯净心态救人不怠》，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8号。 2019年12月下旬，武汉发生了武汉肺炎疫情迅速蔓延。2020年1月下旬新年之际，我县也听到了武汉疫情严重的消息，本地区也发现了武汉肺炎病例。我县和全国一样，封村、封路、封小区，形势很紧张。在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下，作为大法弟子的我没有彷徨、观望、不知所措等状态。我深知大法弟子有伟大的师父保护，再加上多年的修炼，身上带的都是正能量，足以抵挡一些外邪。关键是在疫情期间，大法弟子如何更好地主持正法，更多地救度世人，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我就讲一讲在疫情期间的修炼过程。疫情期间学法练功发正念不怠。大年初一的早晨，从外地回来过年的儿女们对武汉肺炎疫情的消息很恐慌，决定早饭后就返回自己的家去躲避。临行前，孩子们嘱咐我们老两口和我的婆婆要少出门。我告诉他们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会有事的。你们也都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都会平安的。这样他们都及时平安地返回了自己的家或单位，没有因为疫情滞留在家里。当地有的同修家儿女没及时走，滞留在家里，给同修们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没有了负担，初一晚上就到学法点告知我的情况，初二下午就和同修们集体学法。我们学法的方式是每天通读一讲转法轮，在通读前先和另一位同修背上两至四自然段的转法轮。我们先各自在家里背下来，到学法点再互相看着背。我们已经坚持从第一讲背到第九讲了。因为我天天下午去同修家学法，我丈夫不是修炼人，不理解，说疫情这么严重，你去人家，人家愿意吗？你给咱家带回来病毒怎么办？我说人家全家都是信大法的，人家欢迎我去。我们修大法的身上带的都是正能量，我带回的都是正能量，你就放心吧。从此以后，丈夫再也不说什么了，不管着我了。每天早晨我都三点起床，坚持晨练，从不间断。每天参加四个整点全球发正念，在学法点下午两点发一次正念。本地要发生什么事了，参与本地集体发正念。因为在疫情期间学法练功没有懈怠，身体状况很好，给救人打下了基础。加快救人的步伐。在疫情爆发前，我救人的方式都是面对面讲真相，每天上午出去带上几本真相材料和一些真相护身符，到市场、大街、公园转两三个小时，最多能发三四本材料或几个护身符，三退一至三人，有时一个也没有退，一本材料也发不出去。疫情发生后，人们都不敢出门了，再加上封小区、封路，商场及大小服务行业全关门了，街上行人寥寥无几，这样救人就更难了。人们都待在家里看中共邪党的电视，都被邪党电视的谎言蒙骗了。为了加大救人的力度，同修们在一起交流达成共识，就是面对面讲，与往各家各户散发真相资料结合起来，让人们不出门就能看到真相资料。就这样，同修们都行动起来，每个同修负责自己居住的范围，将真相材料发放给住户。我居住的小区共八栋六层步行梯的居民楼，每栋楼有三至七个楼梯口，共有42个楼梯口，每个楼梯口有12户，也有的是单面楼，这样计算起来共有480户。属于我们一小区范围内的还有六栋带电梯的高层楼，每栋楼有的是10层，有的是11层，有的是12层等六栋楼，共有26个楼梯口，共有580户。在疫情初期，因为商场停业，资料点纸张紧张，只能从明慧下载打印一些单页的真相资料，如疫情凶猛，避疫有良方，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等内容的单张真相资料。我就把这些材料折叠好，装进自封袋里，把上面讲的住户每户发了一份。后来疫情解封了，商场营业了，能买到纸张了，资料点又打印出各种各样的真相小册子，如疫情特刊、希望、天赐鸿福、真相、金种子等内容丰富的真相材料。我又把这些真相小册子每户送了一份。 除此之外，我们小区之外有两个小区没有同修俱发，有八栋楼，都是六层的不梯楼。还有三栋下面是底商，上面是住户的不梯楼。我也把这些小册子给发了一遍。现在我正在往我居住的小区铺第二遍内容不一样的真相材料。为了安全，我发材料的时间一般在上午8点至9点之间。那时候该上班的都上班了，学生都在家里上网课，上下楼的人少，或者在晚上10点以后。有时家里常人不在的情况下，我就夜间1-2点出去发一两个楼口。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修心，发真相材料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有时在去的路上怕心上来，怕被恶人举报，怕被熟人撞见，我意识到就排斥他，就想我不是去人家偷东西抢东西，我是给人家送宝来了，是师父派我去救人，师父的法身护法神都在我身边。我就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或者默念师父的诗词。师父在红银寺感慨中说，风雨十年连满庭，橙黄紫绿九霄明，金刚百炼清纯现，真念化开满天晴，法徒慈悲世间行，善念救人除邪灵，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迎。师父的红银给我增添了正念，在做的过程中心态纯净了很多。前些天去发资料，脑子里突然映出一句话，师父在红银二难中说，只为众生能得救。这句话在我脑袋里盘旋着，有的时候两个楼梯口走下来，从1楼到6楼再下来，已经气喘吁吁，通身是汗，内衣都湿透了，我也顾不上多想，只要众生能得救，自己辛苦点没啥。在发材料过程中，多数时间都比较顺利，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有一次被一个不明真相的人看见了，他大吼道，你发法轮功材料，你那么大岁数了干这个干啥，我报公安局来抓你。但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顺利的走脱了。由于我用纯净的心态去发，我观察我发过的材料被遗弃的很少，反馈过来的是我们发的材料确实有人看。如我遇到一位我刚发完材料的一个小区的退休女教师，我说送您一本真相资料看看，她说我家门上不知是谁给放了一本，我看了。我说那本材料叫什么名字呢，她很爽快地说明白。我说再给你一本不一样的，她也接过去了。每天除了网购户散发真相资料外，我也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顺利时，一上午就能送出4-5个真相护身符，也能面对面发出1-3本真相册子，劝退1-3人。在这过程中，又看到世人明真相，同意三退得救时的高兴，也有的时候受到恐吓的，不一一赘述了。疫情期间，我做了一点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其实也都是师父护佑我在做，没有师父的保护，我将一事无成。比做得好的同修差距很大，比如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力度很小，存在着分别心。在所剩正法修炼的不多时间里，我要更加精进，尽快把人心都修去，圆满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正行用心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8日。一，师父就在我身边。去年冬天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出去找有缘人讲大法真相。那一天我遇到一位比我高半头的女士，我想把大法真相讲给他，不想让他错过得救的机会。我与他答话，他推着车子一个劲儿地往前走，不太理我。我刚提法轮功三个字，这个人像疯了一样， 甩掉推着的自行车，不是好声地狂喊着法轮功，紧接着向我扑来，那双手深深扣进我穿着的棉衣里，我来不及躲闪，被这个人死死抓住不放。接着他立着那双放着凶光的眼睛连声叫骂不停，我说什么他根本不听。我立刻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我不断地发着正念，这样过了好一阵，他用一只手熟练地拨通了报警电话，还说出了我们所在的具体位置。这期间我不为所动，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依然发正念，并试图掰开他的另一只手，可他那只手像一只鹰爪，依然扣进我穿着的棉衣里。时间一秒一秒地向前推进，他的叫骂声招来了许多路人奇异的目光。一个男士听明白了，善意地对我说，你可要注意呀。半小时左右，围观的人在增多。我想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我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呢？我有些后悔，法学的少啊。还没等我往下再招，那只紧抓我不放的手奇迹般的松了许多。我迅速抽身成功，头也不回，发着正念，然后安全走脱。我知道是伟大的师父帮助我化解了这次磨难，同时切身体悟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同时更坚信师父时刻在看护着弟子。另一回，我在车站检票口出示身份证时，被铁路公安绑架。原来我的身份证被公安局不知什么时候做了手脚，他们认定我是练法轮功的，便像土匪一样，在我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把针线护身符和练功用的随身听翻走，并强行把我拽进审讯室，锁在铁椅子上进行非法审讯。我平和地告诉他们，我只听我师父的，不会回答任何问话，并善意地说，我如果回答你的问话，你又做了笔录，我就是在害你，害人的事我不干。警察走了一波又来一波，还是问这问那。我开始闭上眼睛发正念，随着我立掌发正念，他们的非法审讯停止了。不知过了多久，出去的那个所长回来了，进屋就说，看还在这练功呢。接着对我说，放你吧，你说你师父保护你。他说完就走了。我没动心，依然立掌闭眼发着正念。大约两个小时左右，另一个所长进来了，听了手下的汇报，审讯结果是零口供。他沉思片刻，命令手下把铁锁给我打开，无条件释放了我。临走时，我望着这个年轻还有善心的所长说，阿姨告诉你，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呐。我知道这一次又是伟大师父帮我化解了磨难。二，大义中心系众生。2020年大年开始，瘟疫肆虐，街上行人一天比一天少。初五初六，街上基本不见人影，门市关闭，车辆停运，整个城市死一般的寂静。我习惯于在人流中穿梭，找有缘人讲大法真相。这么大的天象变化，对我来讲真是一个考验。但我明白，大法弟子在住师正法中，每天都应该做好三件事，每一天不向众生讲大法真相，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夜里，我站在窗前，久久地沉思，我要能敲开每一家的门，面对面地给众生讲真相，多好啊。我又想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讲的法，用理智去证实法， 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我穿好衣服，拿着一沓大幅疫情真相粘贴，在本小区一个个的单元走，把真相贴在人人都能看见显眼的地方。一个小时以后，我平安返回家中，这时天还没有亮。从此，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我除了学法发正念，就是用笔自编自写真相，然后在本小区张贴，门上、墙上、窗上等地方。我所在的小区有20几栋楼，1000多户人家，这样在疫情期间，我有了足够的讲真相条件。因为我自编自写真相慢，几个小时只能写几张，想了许多别的办法，最后还是选定了手写。我写大法真相，抄写九评，告诉众生天安门自焚伟岸的真相，告诉众生为什么三退，告诉众生法轮大法的美好。每张真相我都告诉众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命保平安，能躲过瘟疫，能消灾。我不怕慢，尽心尽力地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回家也写两笔字儿，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师父看到了我救人的心，在我的梦中鼓励我。梦中我站南边，北边有两个人，一个高个子男士，我曾经给他讲过真相，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考试得了第一名，而另一个没念的人得了第三名。我从中悟到，我每次讲真相都告诉众生诚心念九字真言，做对了，而且非常重要。我还曾经做过一个梦，一个高宽厚的像墙一样的大门立在我面前，我立刻劈山的大手上去，一下就推开了。接着同样无数个这样的门，闪电般被我一个个推开。这是师父鼓励我，不畏磨难，不畏艰难险阻，救度众生。在最后的有限时间里，我不会辜负师父的期望，勇猛精进，实修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有多少能修上来呢？另外空间所见，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彭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3日。我是开着修的大法弟子，我在2019年12月7日早上发正念时，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师父法身点化让我写出来，因我没有文化，表达不了那么好，但我用心用眼泪写出来，望同修能警醒，不要懈怠。在无望中，越无望越有望。在另外空间，师父坐在大轮盘上，面容沉如水，一点也不高兴，眼里含着泪水，头发很长，而且全是白的，正在观看世间大法弟子的修炼情况。我看到师父，我哭了。师父看着我，意思是说，大法弟子有多少能修上来呢？怎么就不往上走呢？师父急呀，大法弟子不能看人世间的形势，不能懈怠，一定要修好自己，修好自己，正法说结束就结束了。同修经过了20多年的考验，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师父在经文至加拿大法会中讲，旧势力用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没想叫大法走出来，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 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来了。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我们理解了吗？一定要修好自己呀。不要看师父每次的经文都讲什么了，没讲什么就失望了。每次师父经文都强调多学法，多学法，最后也有考验啊，必须信师信法，多学法，用正念走好最后这段路，多发正念，发好正念，把修好自己、救人、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放在重要位置上，别让师父失望。特别是长春大法弟子，师父对你们希望很大，别让师父失望，一定要走好最后这段路，修好自己，正念正行往前走，别有怕心，都是考验。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往上走的路很窄很窄，像金字塔一样越往上越窄，你的一丝一念都得在法上，修好口，修去人心，一颗心都会挡住你前进的路，切记切记。我在发正念时看到江泽民一伙儿看大势已去都要跑，我悟到师父法已经推到这一步了，所以在发正念时一定要正念解体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活摘器官的恶人恶警，从中央到地方让他们现世现报，立即遭报。新音乐已经发表一年多了，有多少同修能认真地按照师父说的去练抱轮一小时呢？你听师父话了吗？这是师父给你往上走的机会呀，同修呀，听师父的话，吃苦当成乐，师父为我们操尽了心。吃苦当成乐选自红银苦其心志，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谅解。让我们共同重温师父的诗词红银三，只为这一回。超越时空正法极，巨难志不移，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尘服。弟子走正大法路，光照天地恶尽除，法徒精进寒中眉，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我是师父的小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口述，妈妈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2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大法小弟子，今年10岁了，我要参加今年的大陆法会， 第一部分，学法练功。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就修炼了，我先是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两岁半时我就认识很多字，四岁我就可以通读转法轮了。学法我每天都没间断过，只有2017年妈妈在北京上班的时候，我不学法了，我觉得我退步了很多，我梦见自己从彩虹上掉下来了，很可怕。2018年4、5月份的时候，妈妈从北京回来了，我才又开始每天学法。学法使我认识到要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跟师父回到天国世界，所以我很喜欢学法。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催着妈妈教我练五套功法。我六岁的时候，妈妈才开始教我练功。头顶抱轮的时候，胳膊很疼，我哭了，可还是坚持练了下来。练进功时，我先从五分钟双盘开始练，每一次练功都增加五分钟。有一次应该加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妈妈不告诉我，结果我一下子练到了45分钟，几天以后我就能双盘一个小时了。我也闯过病夜关，几个月大的时候我发高烧，烧了几天几夜，全身非常烫，闯过来的时候我全身放光。三岁时我去游泳池游泳，差点被淹死，我看到师父把我抱出来了。第二部分，提高心性。二年级的时候，我中午在学校吃饭，班里有七八个人欺负我，我也没生气。回到家，我跟妈妈说，一举四得，七个人打我，四七二十八，我得到了28份好东西，我还高兴的又蹦又跳。妈妈在那儿笑着，觉得我很可爱。我在楼下看到了1块钱，把它捡了回来，放在椅凳上，我越看它越像泥土，很脏。我跟妈妈说了这件事情，妈妈对我说，把钱送回原来的地方吧。我放回去了，我心里觉得很踏实。我对妈妈说，好奇怪呀，拿回来的时候像泥土，放回去就又变成了1块钱。这次过关我没过好，师父又让我过了一次，我在外面又发现了1块钱，我把它装在口袋里，跑了很远，最后我把它使劲往后一扔，为了自己捡不到，所以我扔得很远。这一关我还是没过好，师父又让我再过了一次，我又看到了1块钱，我只看了一眼，没捡它就走了。我在心里说，我终于把这一关过好了。第三部分，讲真相。三岁的时候，我就在幼儿园给小朋友讲真相了。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是大法小弟子。我跟老师也这么说，老师对我说谢谢。三岁时，我还在晚上跟妈妈出去贴真相不干胶，妈妈抱着我，我把真相不干胶贴得高高的。后来我和妈妈拿着真相小册子放在别人家的窗台上，妈妈发正念，我跑过去发。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可以面对面讲真相了。最开始我跟爷爷奶奶说爷爷好或奶奶好，然后我再把小册子递给他们，他们很高兴，一直对着我笑。后来我听明慧网小弟子原地广播，我知道其他小同修讲的比我好得多，我就从爷爷好改成了爷爷好送您一本书，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又改成了爷爷好送您一本书，这本书非常好，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爷爷边笑边对我说，好好。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带同学来我家看真相影片，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秦静看完了一个影片后，对我说，我还想再看一个，能再放吗？吴梦瑶是我的好朋友，我先是问了她一个问题，你猜我妈妈看的是什么书，她就问我，是什么书呀？我就给她讲了法轮功怎么好，邪党怎么不好。然后我跟她说，我讲的不是很清楚，让我妈妈给你讲吧。她说好，我就把她领到我们家，妈妈就开始给她讲真相。她听明白了，说她要退出少先队，然后我就给她起化名。起了很长时间，最后选中了吴梦瑶这个名字，她觉得这个名字很好，我那天很高兴。我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生病了，一直住院。到她生日的时候，我给她画了一张贺卡，上面写着，老师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在信封里，里面还放了一张真相护身符，还有护身符的小故事。信封外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彩虹，老师很感动。第四部分，陪妈妈闯关。2019年12月31日晚上，妈妈骑电动自行车摔了一跤，妈妈打电话让爸爸去接，我们急忙赶过去。我看到妈妈躺在路边的草坪上，我哭了，是慈悲和情混在一起的感觉。然后爸爸拨打了120，救护车把妈妈送到了医院，拍了 X 光片，医生说是膝盖那里粉碎性骨折，当时我一惊。然后妈妈打了一个石膏，还挂了两个吊瓶，是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来了三位同修跟妈妈交流，经过了一个晚上，妈妈正念越来越强，她不做手术，也不再用药，坚决出院。回家以后，我和妈妈一起学法，我还和妈妈一起背红营红营二。我看着妈妈把红营三也背了下来，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我想应该是师父在加持我，我才能那么精神。当我读到师父的红营二时，感觉很多法都像是说妈妈，我就读给他听。比如红营二坚定中的讲法，惧难之中要坚定。红营二见真性中的讲法，考验面前见真性。红营二精进正悟中的讲法，学法不殆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正连成。红营二鼓楼中的讲法，正垂之下知精进。红营二理智醒觉中的讲法，
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
等等。我跟妈妈说，妈妈你看，这下在说你呢。妈妈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正念越来越强了。5天后，妈妈就自己取掉了石膏。那段时间，我跟妈妈每天学60页讲法，妈妈每天背好多法，我每天也背一段或两段法，因为我还要写寒假作业。当妈妈灰心丧气的时候，我就鼓励她说，你的腿从分子到原子，直到最微小的粒子都是好的。他觉得我说的很在法上，正念就又起来了。我每天照顾妈妈，给妈妈热馒头煮粥，再把粥端给妈妈。爸爸几乎不用管，我还给妈妈接屎倒尿。妈妈无望掉眼泪的时候，我就抱着妈妈，妈妈说我像妈妈，她像宝宝。 妈妈刚摔了没几天，中共病毒疫情就来了，我们小区被封了，我觉得那些人还有得救的机会，所以我还要去发真相资料。妈妈还是不能动，我就自己晚上的时候出去，发放家里剩下的真相册子。妈妈在家里帮我发真念，我每个单元发一本，把整个小区发了一遍。发完了以后，妈妈说，过一两个星期再发吧。我说不行，瘟疫来了，小区里没有得救的人会得瘟疫的。妈妈说好吧。我拿了一张彩纸，裁成小片，在上面写上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时命能保。上面还画了一朵粉色的大莲花，很漂亮。我问妈妈用什么贴，家里又没有胶水。妈妈说把一个土豆蒸熟了，切开在墙上涂一涂，再把纸贴上，可以坚持很久不会掉。我就这么做了，真的很管用。我每天早上出去贴，妈妈还是在家里发真念，这样贴了一两个星期。我们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些武汉得了中共病毒瘟疫的人，因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好病的小故事，我们就把这些小故事抄写下来，再配着画上一朵大莲花。我提着装白乳胶的小桶，晚上出去贴，贴得很牢，妈妈还是在家里帮我发正念。小区刚刚解封的一天晚上八点多钟，我带着白乳胶去公园贴真相粘贴，天上电闪雷鸣，马上要下雨了，我一个人在漆黑的路上走着，我感觉师父在提醒我，要快点贴，我就赶紧贴。半个多小时后，我回到家，刚一进家门，就下起了大暴雨，我觉得这件事情好神奇。三月份疫情期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在一个很漂亮的大房子里，二楼的走廊里挂着一张画，画的中间是师傅，两边是两条金龙，后面是金色的宫殿，像神韵演出里面的场景一样，师傅身上不断地放射着五颜六色的佛光，很漂亮，天上还有花瓣洒下来，奇妙的是，那个花瓣还在往下飘，两条青龙在飞，底下的云彩也在飘。妈妈和一位老年同修在画的前面练抱轮。我觉得这个梦是师父在鼓励着我和妈妈。有一次中午，我妈妈在发真念，我看到师父的法身在我妈妈的身后，很大很大，师父单手立掌。还有一天晚上，我和妈妈在练第五套功法时，我看到两位护法神，一位穿着绿色的衣服，另一位穿着蓝色的衣服，衣服胸前有一个圆圈，圆圈里面画着一条金龙，他俩都是一只手拿盾牌，一只手拿剑，站在窗户前面，很神圣。我想他俩是师父派来守护我和妈妈的，这些都是疫情期间我看到的，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和妈妈不要怕，要精进。第五部分，做个懂事的好孩子。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同修被绑架了，被非法劳教了一年，我一岁之前就没看到过爸爸。后来在我幼儿园的时候，妈妈被绑架了两次，我变得很独立，每天爸爸给我定闹钟，早晨我起床后自己穿衣服洗漱，然后再叫爸爸起床，我说爸爸赶紧起床送我去幼儿园，如果他没反应我就使劲地推他， 妈妈在北京的时候，爸爸又被绑架了半个月。那半个月里，我住在了一位叔叔家。小区解封的时候，我拿我的压岁钱买了2桶油和1袋30斤的米。油我是直接提回来的，那一袋米是我用小拖车拉回家的。而且拉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反倒很轻松。我还经常去超市买菜，超市的叔叔、阿姨、伯伯都认识我了，他们还夸我很能干。我也学会了发面、蒸馒头、包包子、包粽子、包饺子、烤面包、做蛋糕卷等等。我没开学时，妈妈上班，我就给她准备好第二天的早餐。第六部分，我的不足。我很贪玩，有时控制不住自己出去玩了，浪费了不少时间。有好多次我带着好玩的心出去发资料，4次被监控拍到，警察还上门骚扰我跟妈妈。妈妈向内找，是她对我的依赖心招来的。我说自己是好玩的心和做事心带来的。妈妈一直督促我修炼，我对妈妈说，瘟疫期间是我带着妈妈修炼，现在妈妈腿好了，妈妈又带着我修炼。
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